话说慧能一见这云游老僧去志已决，知道留也留不住，当即说道：既然老师父去志已决，慧能也不强留，但明日一早慧能要送大师一程，聊表寸心。陆行者，你千万不要送我，以免别人起疑，另外你的无相禅功也不可轻易暴露，免得招来麻烦。明日一早我悄悄离去。陆行者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明天还有繁重的劳动，马上回房休息去吧。慧能依依不舍地拜辞老僧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第二日一早，这老僧悄悄离开东山，打着以后慧能再也没见着他。书中暗表，这老僧离开了东山寺，就到五台山，在恩师的舍利塔下参悟半年，便于五台山的北台叶斗峰下作画圆寂。慧能在东山寺仍是天天踏对舂米，苦劳身心。他虽然天天在舂米，可时时刻刻在回光返照，静虑修禅，内觉妄念，外息助缘，不停地用功。一晃他在东山寺待了八个月了，这八个月的勤苦修行使他的修为大大提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山寺内却发生大事。
五祖他今日暗自有计，看自己不尽年过古稀，尘缘已尽，将要离世去，不知道何人能够聚齐。祖师的职位任重无比，必须要大觉大悟，气玄机。因此上传一副法，不能大意。唯有那见性之人才能成义，这本是衣钵真传留声旨，为得是虚佛慧命，正法不息。
眼下五祖大师已年过古稀，功德圆满，刑期将近，可禅门正传无人，法寺未定，这件大事未了，倒使他暗自忧急。他反复掂量坐下着上千名徒众，虽说龙象峥嵘，不乏智慧之人，也有修为颇高者，更有能举旗之人，但是真正有真知灼见，悟透祖师禅精髓的大觉大悟之人，他还没有发现。为选拔真龙，他决定要用善巧方便先测试一下学生们的水平。这一天他声作说法完毕，对众僧说道：众位比丘，想我禅门自达摩大师西来传法，代代传承，以立武士，如今老衲已年逾古稀，刑期将近，我曾多次告诫你们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无论荣华富贵还是贫穷卑贱，都免不了一死，荣生衰死自古皆然，要知道生如何生法，死如何死法， 如果能彻了无常的道理，才能操纵自己的生命，来去自在，迈向光明的境界。若对生死不了解，这一生就是糊涂而来，糊涂而去。要知道，不眠的人夜长，疲倦的人路长，没有智慧的愚人生死轮回长。我说法论道多年，就是希望你们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。如果不修慧，自性被迷住，是不能救你们出离生死苦海的。必须要奋勇精勤于道业，以似顿彻法性，了脱生死。你们都随我学法多年，都要好好观察一下自己真正的智慧，要在自心中找出般若之性。就你们个人的见地，各做一首偈语给我看看。谁悟透自性，我就把祖师的依法传给谁，奉他为我宗第六代祖师。真正见性之人，我说完他就能明白，因为事需见修，理可顿悟，否则用思量补度的分别心来做是没有用的。见性之人犹如睁眼视物，自然呈现，无需揣测寻思。这样的人，虽当挥刀作战的紧急关头，也能于言下立见自性。你们都速速回房坐祭去吧。诸位，五祖大师这番话说得太好了。一个人若是尽求福报不修智慧，像梁武帝似的，那是不能脱离生死苦海的。五祖大师不光这番开示好，这选拔接班人的方式更先进，这叫搞竞争啊。他让徒众每人做一首偈给他看。什么是偈？佛经里的诗词，和尚念诵的词句就叫偈。他让徒众每人做一首词句给他看，谁悟透自性，与他心心相印，他就把依法传给谁。一是指出家人的袈裟，在这里是指达摩大师西来所传的祖衣，是释迦牟尼佛用过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法指正法，内传法以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，外传衣以表示师承的信实无虚。五祖大师说完，由侍者陪同走回方丈室，众门人也都各自回房用心作记，有的写了撕，撕了写，反复几次闹了个白折腾，也有的绞尽脑汁连一句都没写成，更有的呢自暴自弃，连笔都没敢动，还有的倒挺有自知之明，不但自己不做，还公开给众人提醒。
咱们可要有自知之明，绞尽脑汁也没用，何必作鸡瞎折腾，咱这修行都不出众，做出鸡送也白搭工，神秀师身为上座受尊重，博览群书学问经，道德高尚人称颂，讲经说法经一通，六祖之威是观众，唯有神修能担成。
大伙一听说的对，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能飞多高蹦多远还不清楚吗？费的脑筋干啥呀？就咱这德行，咱这修行，做出寄送也选不上。人家神秀师道德高学问好，讲经说法讲得非常好，六祖之位非他莫属，咱呐别费那脑筋了，等着秀上座得法，咱就依止秀上座来修行。这回众僧没有一个敢作记的了，也难怪，在五祖大师的众多弟子当中，有一位上座和尚神秀。什么是上座？ 僧人的职称，有资历有德望的僧人，他位在住持之下，除了住持没人能高出其上，也就说除了五祖之外，神秀的地位是最高的。这位上座神秀师不仅威仪万千，相貌庄严，而且天资卓绝，称得上是一位饱学的高僧。他未出家之前就对世间的学术有很深的了解，称得上是一位博学多闻的才子。他随五祖出家，修行很勤奋，深得五祖大师的器重。五祖曾亲自为他起法名叫神秀，意思是神思秀慧。神秀不光修行精进，而且忠正善良，众僧对他很敬服，奉他为教授师，就是专门教授弟子威仪做法的老师。他的言行可以做大众的榜样。神秀的确是全寺僧人的佼佼者，是大家公认最有资格继承依法的人。单说这位神秀师，听得五祖大师的法旨后，日日思维，想用心做记。可是他一看大家都不成记，有些顾虑，心想众人都这么谦虚，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，都不愿意跟我比见物争祖位，如果我也不做，那么寺院里就无人成绩了，自己身为首座教授师，不仅辜负同门子弟的信任推崇，也有负五祖的教诲之恩，让五祖失望。再说我要是不成心计，师父怎知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？那如何使修持进至到最高境界呢？诸位，眼前的情形逼得神秀是非坐骑不可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那老师出题考试，你身为班长兼学习委员这样的好学生，你不交卷，那怎么能说得过去啊？再说你要想了解自己的真实成绩，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，就必须得交上考卷，让老师检验指导。当此之际，神秀马上提起了警觉性，心想我作记的用意是求法，这当然是好，求法是善，要是逆求祖位那就不善了，争名夺利是恶，那就用意不善了，那和一般窥夺祖位的凡夫有什么差别呢？神秀真是一个能随分用功夫的实地修行者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断恶向善，检点自己的念头。他虽然意在求法，不在祖位，可是法和位这两个意思是同时的，要是成绩求到法，那法位就得一齐来，成绩怕别人误会，不成绩又得不到法，那样就不能使自己的修持进至到最高境界，真是太难太难了。诸位，神秀的这些想法说明他没悟，为什么？因为开悟的人心是清净的，不悟的人才这样思前想后。神秀反复思量，只觉得左右为难，他思虑很久，终于决定要成绩求法。这天晚上他苦思冥想多时，终于将寄送做成。可惜的是参禅见性要求的是限量，是直接感受到证悟的境界，不是比量，经考虑而得，由思量可知，那是比量，不是宗门的自家珍宝啊。神秀将寄送做成，墨子未干就匆匆折起，夹到怀中，直奔方丈室，要向五祖大师呈递。他穿过法堂，来到方丈室的门前，刚要伸手推门，突然浑身一颤，又把手缩了回来，心想这首诗记能不能过关呢？五祖大师见记要是说好，付给心法还可以，若说不好， 那么我起心逆法，就如同凡夫而窥夺圣位，实在是可避。沈秀想着想着，紧张的汗都下来了，汗流全身，恍恍惚惚，几次伸手想推门进去，又几次把手缩了回来。我这寄送能不能过关呢？他这叫信心不坚固，自己没把握，这叫境地不踏实，才这么没信心呢。他几次都想进去，可是没这个勇气，没办法，直到深夜也没敢进去，只好悄悄回到自己的疗房。就这样，前后经过了四天，他一共去方丈室前13次，也没敢向五祖成祭。他站在方丈室外，心内焦急，踱来踱去。突然，他眼前一亮，计上心头。哎，我何不如此这